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沃尔玛采购中心前往越南，中国制造神话不在，还有中国在阿曼建立军事基地如何牵动美军的战略布局。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准备把在中国的采购中心迁往越南。越通社报道，沃尔玛公司负责采购的执行副总裁安德里亚·阿尔布莱特近日和越南工贸部部长阮红岩举行会谈，就开发沃尔玛在越南的供应链和支持越南供应商参与沃尔玛全球价值链的措施进行讨论。目前越南是沃尔玛全球系统出口最多商品的5个国家之一。越南商品不仅进入美国的沃尔玛系统，而且进入了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主要市场。那越南能否取代中国成为沃尔玛亚洲地区商品供应中心？沃尔玛此举对中国制造业和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还有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讨论。首先请教王志胜博士，沃尔玛把在中国的采购中心迁往越南这个消息传出后，中国知名博主惊呼又一个巨头转身离去，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是否应该提前做好准备？那为什么这个消息在中国引起震动呢？
是没有错，其实这个沃尔玛这次的这个把零售中心即将移到越南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很多人认为说，第一个，它不就是个这个零售中心吗？它并不是这个整个沃尔玛的所谓的整个包括制造的整个供应链啊，整个转移。但是问题是，当你零售中心开始出现移动的时候，你代表周边的物流资产会整个开始做变化跟迁移哦，它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知道，在沃尔玛之前，其实在11月份我们已经有看到黑石集团在11月16号也已经在抛售超过100亿人民币以上的中国的11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物流园区的相关的资产。那再往前哦，也有先锋基金、贝莱德基金这些东西开始在中国逐渐的这个离开啊，所以这些离开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沃尔玛是这一连串当中事件当中最受注目的一个，相较于刚刚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贝莱德基金啊、先锋基金啊，或者是 Blackstone 的这个物流园区而言，我相信很多中国的朋友对沃尔玛的感情啊一定会更深刻，因为它毕竟是世界零售业的龙头，它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零售产业当中啊，包括它的这个沃尔玛的这个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模式当中，它也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跟地位。所以那个连结跟冲击，情感主观上的连结跟冲击是非常大的哦，这是一个状况。那客观上呢，沃尔玛虽然这一次所牵动的是只是一个所谓的采购中心，但是当你采购中心开始牵动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本来可能以中国为基地的采购转移到越南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真正的这个所谓销售的像购物中心啊、销售或制造的东西，是不是也会转移到越南去？那对中国来讲哦，虽然中国这几年努力的在做经济上的这个转型哦，包括了他一直这个习近平一直强调所谓的双循环要以内循环为主哦等等之类的，可是我们都众所皆知还是不能够去这个否认的，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动能大量还是依赖在出口的部分。那出口的部分已经少了外资的投资的情况之下，你现在出口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所谓的制造产业，制造业的龙头的应该讲制造零售业的这个百货的龙头沃尔玛哦，它当它开始移动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了中国的制造产业啊也开始要进入一个夕阳跟衰弱的启动哦？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沃尔玛它引起大家这么大的震撼或震动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啊，不过就是个零售中心，但是它后面的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它已经开始这个 这个震动了中国未来制造产业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以沃尔玛为首的这个世界的这种零售制造业，他开始会思考，我从采购要转移到越南去，我未来零售这个制造的要不要转移到越南去，而使得中国本来现在就缺乏经济动能的情况之下，如果制造产业或者说这种传统制造产业在因为沃尔玛的开始踏出第一步之后而开始有所松动，开始更大量的转移到越南，转移到东南亚这些国家的时候，那是不是也代表着中国未来出口的制造产业已经开始面临松动跟崩解的一个情况？而这些情况当然会对中国现在的经济雪上加霜。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网民哦感觉到，我想说震撼、震惊、震动的主要原因。
嗯，那刚才王博士提到了这个制造产业啊，在中国这可能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秦鹏先生，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仍然处于领先的地位。那为什么沃尔玛在这个时候把采购中心转往越南，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这里边的话，信号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当然我们首先先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网民呢在说是沃尔玛把这个亚洲采购中心从中国搬到了这个越南，这个说法实际上不是很正确，就是因为中国的采购实际上现在也存在，那么它的这个营就是采购额也是目前是远远的大于越南的，所以它相当于现在越南呢只是增加了一个全球的亚洲的采购中心，现在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这种变化呢，为什么在网民来看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增加，对吧？全球这个跨国公司增加了一个十几个 VP 副总裁，互相要增加一个，不是这个概念，而是一个呢这种跨国公司沃尔玛的这种全球战略的大调整。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更可怕的。那么首先来讲呢，代表的说沃尔玛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它其实本身是失去了一个信心。因为这些年我们看到沃尔玛在中国它的销售额实际上一直是徘徊不前的，最近这些年基本上是在100亿美元的销售额，而且呢还是微微在下降的一个状态。那么第四呢，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发生了一个巨变，就是客户的喜好程度本身是在降低的。因为我们知道看民调显示80%-90%的人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实际上是不是好感，甚至是恶感，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相应的这些采购商也会从中国减少采购商品。从2018年开始这个变化特别明显。那么2018年呢，它沃尔玛从中国采购了是318亿美元。2019年就暴跌了26.6%，采购了是231亿美元。那么以后这样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会越来越明显。第三个的来讲呢，我们说实际上这个也代表着呢，就是这种跨国巨头它采取一个一加 N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在中国它依然会作为一个这种重要的采购市场，一个销售市场，但是呢它开始在扩张到全球，更多的呢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像这个越南，它目前呢是沃尔玛全球的采购商品最多的5个国家之一，对吧？这些商品的话，它未来不仅仅是在本地，还会呢进入美国、进入亚洲、甚至进入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等这样的一些市场。所以这个变化的话，其实代表着说整个跨国巨头它的全球对中国的依赖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国来讲是影响蛮大的一件事情。
嗯，刚才秦鹏先生说这个沃尔玛转移对这个中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们知道沃尔玛是美国零售商巨头，它的商品大多是从中国采购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有位网友 ChiDog2023 他说，这次撤离中国的大潮，沃尔玛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本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美输出产品赚取外汇，美国借中国的低价产品打压通胀抑制物价，可以说是双赢。结果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一顿操作猛如虎，直接导致外资撤离，中国的国内制造业熄火，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的这个成绩毁于一旦。 那我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把采购中心迁往越南，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跌到几十年来最低水平之际，这个制造业的活动不断的被抢走，会给中国的失业率造成什么样的雪上加霜的效果？
是刚刚那位网友的分析，他看法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到位哦。到位的原因主要就在于说，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加上习近平本身在经济政策上面的失误哦，导致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停滞不前跟萧条，这个大家是很清楚的一个状况。而这个状况的产生呢，其实就会让大家看到说，哎，本来就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今年八月，在中国停止公布失业率之前，让大家最震撼的就是城镇青年的失业率。我印象中在八月份的时候超过20%吧，那时候让大家非常非常的震惊哦，就是这个16到24岁青年劳动人口就已经有超过20%以上的失业率。那这个失业率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成因啊，包括了在中国现在的整个的经济政策下面，很多年轻人宁愿选择啃老，选择躺平，而不愿意进入这个就业市场。那也有原因是因为习近平过去这段时间打压这个网络科技，导致像这种过去阿里巴巴等等的这种网络科技的逐渐的泡沫化之后，而你年轻人他不愿意进到传统的这种工厂去进行生产跟运作。那可是如果再加上这一波以沃尔玛为首开始推动整个原来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产业哦，一个一个的撤离中国的结果，那是代表什么？那是代表着这些外资的重要的生产制造中心慢慢的会离开中国，而使得刚刚我所提到的中国本来相当一大块赖以为生的这种所谓的制造产业跟或者是工厂的地位，以及这个工厂地位后面所支撑的这些就业人口将这个出现严重的缺口。换言之，这个当然第一部分就会让原来就已经这个疲倦的这个失业率哦，看起来会有雪上加霜的一个状况哦。那一部分是年轻人本来就不愿意，那愿意进到工厂的现在发现，完了，我连工厂都没得去了，哦，这样的情况是会雪上加霜的。而中国他自己国内的消费的振兴是不是足以去支撑这么多的制造业的需求，或者是员工这个工人的需求，看起来是不够的，哦，这是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就是，当你这个像以沃尔玛为首外资开始制造产业一个一个撤离的时候，那当然进一步，中美之间贸易的问题、科技战的问题，也会让其他非传统制造产业的厂商、科技厂商哦，开始去评估，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走？哦，越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譬如说过去几年在中国跟南韩之间的争议之中，造成败退非常严重的这个 LG 啊，还有这个乐天，其实这两个在今年都已经完全撤出这个中国的市场，特别像乐天百货，它也是百货零售业，它完全撤出中国市场，往哪里去？今年最大的投资也在越南。那这些当你撤出的结果，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你本来就让你已经缺乏动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更没有就业的人口，更没有就业的机会，而没有就业的机会，你就导致更恶性循环的，使得现在的经济在雪上加霜。你所期待透过就业带动这个内需，然后带动经济成长，所谓的内循环就没有了。当你内循环的动能没有，那你外循环又在中美贸易战当中饱受这种打压的时候，那你中国未来就等于是两边空转。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现在看起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在最低点哦，看起来啊，不止最低，不止更低啊，还有最低的情况还没有发生出来。
刚才王志胜博士提到，这个越南的制造业目前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制造业，我们看到沃尔玛每年从越南进口几十亿美元的商品呢，主要集中于纺织品、鞋类和食品等等。不过呢，据越通社报道，在未来沃尔玛将扩大在越南的采购活动，进口越南的家居用品、电子设备和各类玩具等等。那请教秦鹏先生，这是否意味着越南会抢走中国高价值的机电出口？我们也看到苹果在越南北部现在在生产 iPad， 微软的 Xbox 游戏机去年开始从胡志明市发货了，还有富士康和其他的代工厂制造商也在越南建造大型的工厂。那越南的这个供应链从低端和高端两头齐头并进， 会对中国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这个对中国来说呢，我们现在经常讲一句话叫做一经落万物生，它对中国的这样一个蚕食，它不是简单的呢我们说是增加了一个对外的销售或者采购的一个市场，对吧？而是呢说我现在就是要从中国去撤出，对中国的这个依赖度降低，风险降低，然后呢采购额降低等等，是这样一个这种大的策略的转移。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对不同的这些品类能转移的就开始转移，绝对不可能再继续押宝于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这个实际上是牵扯到对于美国西方的他们的全球的生存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考虑到存成本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就会呢对于从低端到高端这样的，从这个一般性的像服装鞋袜到这个家居到电子设备到机电设备，甚至的话未来是更多的半导体产品等等，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拆解。所以中国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就会大规模的去转出中国，这个实际上是对整个的冲击非常大。因为在中国来讲，很多人中共当局对吧，在讲说是要发展两个市场，加强内循环，实际上这个循环是根本就不可能循环出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很一方面从数量上来讲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服装鞋袜，它每年的上百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中国自己能穿得了吗？穿不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所有的只要做外贸的人都懂一个道理，就是你如果可能是尽量的做这个欧美市场，因为欧美市场它的价格高，利润很稳定，而且呢从客户打交道来讲也非常好打交道，而和这些东南亚或者像俄罗斯等等这样的一些市场打交道的话，实际上风险很大，而且利润很微薄，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会让很多企业会死掉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对于有一些市场实际上它的这个前景是非常不乐观的，比如像俄罗斯，它的整个的这个规模也不过是相当中国的一个广东省的这样的一个 GDP 规模，你怎么能够依赖于这样的一些国家而得罪其他的这些大客户呢？所以中共当局我们说这个脑袋是长得是有问题的，而且现在看起来是对于东南亚对于墨西哥等等的出口在扩大，但是这些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一个产业链转移的过程，就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现在在越南在印度等等它没有办法完全生产，所以有一些它的产品设备在转移出中国。未来呢，随着那边的这样的一些本地供应链的这种成熟，它越来越多的产品自然而然的就会同样在本地或者在其他的这些地区进行采购生产。所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拆解对整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破坏，实际上这个的这种趋势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而且它这样一个破坏还在加速。所以在讲说一经落万物生，中国的这个状态就像一堆群狼，你看起来越南不大对吧，它的这个总人口也不到一个亿，然后呢它的印度目前制造业规模也不大，墨西哥你跟中国也没法比，但是问题是那么多的国家，包括更多的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甚至有一些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也在把它的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群狼战术，你对中国的破坏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大家想想就会感受到。
那秦鹏先生刚刚说到这个中国的制造业现在还不是最低点，还会继续的往下降。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越南的制造业在过去几年来取得很大的进步，这个和西方的投资有很大的关系。那请教王志胜博士，越南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吸引西方企业的投资呢？越南有哪些优势？
是，或许会有人认为说，越南也是共产国家，它的意识形态啦，它的整个制度啦，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不是应该跟中国一样吗？那为什么说现在外资整个流向是往向越南而去，而更越来越这个远离中国？我觉得原因是几个，第一个， 当然最直接的经济因素在于越南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各方各面的经济要素的成本已经远远的比中国来得更低。中国在这几年的整体的变化当中，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它的整个制造产业的成本其实是不断的在节节高升当中。那相较于越南，大家很常譬如说台湾的台商就常常会认为说，在特别的传统制造产业，纺织、制鞋、这个机具等等这些东西，他们会认为现在的越南就像是20年前、30年前的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成本，甚至讲的直白一点，对于环保、对于各方各面的要求，没有像这个其他这种比较这个发达中国家要求的这么高，所以这会吸引大量的传统制造产业或低阶的制造产业往越南移去，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差别在于说，即便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制度上面跟中国相近，可是越南在两件事情上面比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来的强了很多。第一个就是他政策的稳定性跟这种可信性就是说基本上外资也好，台商也好，你到越南投资，你不用去担心越南政府会不会以政治去干扰经济活动的运作。也就是说，这个所谓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当中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而自由，而且是相对我讲是稳定跟一些可靠的，不用提心吊胆的情况，这个会让外资投资它是有信心的。那这样的状况跟现在的中国两相比较起来，那落差就更大了，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因素，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也加速了不只是沃尔玛，包括了其他的这些制造产业从这个中国撤离到越南过去，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些过程其实是很大的变化。那再加上我觉得美洲贸易战是一个催化的一个过程，船厂或许没有在这个美洲贸易战的制裁当中，当然有些还是有，比如说关税的制裁或其他的这种技术的转移的制裁还是有，可是这些东西都会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知道下一场这个美中在关税上面的谈判啊，在其他议题上面的问题上面会不会波及到他自己的产业，而在这个可能受到波及的过程当中，你会使得这些各种产业开始逐步的离开中国。那离开中国它有不同的选择，你像我们都知道河内刚刚讲粤北的地方就主要是以科技产业为主，就往那边去，包括了台湾的富士康也是往那边过去。那中部就以传统的制造产业为主，譬如说家具产业、纺织产业、这个制鞋产业，那这些过去其实就会这一个形成新的聚落而成。那所以换言之，事实上外资流向越南除了根本的一个经济要素的竞争力来得比中国更强之外，政治上或者是政策上的稳定性跟可靠性也会让外资宁愿选择往越南或往东南亚其他国家而逐步的离开中国。
那秦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有位网友齐天大圣，他说越南除了西方国家独立设厂或者华资工厂外的其他工厂都是大锅饭，外资企业成本高，见效慢，华资工厂和在中国订购有什么区别？那秦鹏先生，您觉得这个外资是否会担心在越南也会碰到和在中国同样的问题呢？
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说，这实际上一个战略大转移，它不完全取决于一个成本问题。另外呢，作为这个从企业长期投资来讲，既然他们当年能够扶植中国，因为中国当年也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耐心去等待去扶植这些国家发展起来，所以这点上是一个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的东西。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越南会被西方去选中作为呢是世界工厂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除了王志胜博士刚才讲的，对吧，就是越南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缺乏这种侵略性，就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国家它的价值观看起来也不咋地，对吧，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他认为说你只要你窝里横没关系，对吧，你只要不呢伤害我的企业或伤害到其他的外界，我不管你。比如说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沙特去和华盛顿邮报的这样的一个记者叫卡舒奇， 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沙特王子下令把这个人给肢解了，但是呢，你这样一个国家对外间他并没有很大一个侵略性，所以美国能够容忍他，所以这个很重要。而对中共来上对外的这样一个扩张性，实际上是美国和西方现在是无法容忍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说实际上就是越南和中共实际上属于这种长期的面和心不和，所以就有点类似当年的这个美苏中这样一个冷战时期的这个关系。美国当时是联中抗抗俄，对吧？抗苏，现在的话倒过来是联越抗中抗共，对吧？所以这样一个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从2016年到2023年，这个沃尔玛在中国总共关闭了将近160家大卖场。我们有位网友叫 X Web， 他说很正常的市场行为，不必过度解读。请教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嗯，应该这样讲，对，沃尔玛它其实关闭了160家的情况哦，那包括了其实刚刚我所提到的，像因为中韩之间的这种纷争而全面关闭的乐天百货，那包括了家乐福，包括了大润发，这种各式各样哦，其实在90年代、2000年、even到2010年左右，都还红极一时的这种大卖场哦，这纷纷在中国都撤离溃败的情况。那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几个啦，第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我觉得还是中国的消费模式的转变哦。那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这几年特别在譬如说这个阿里巴巴哦，譬如说京东，譬如说这种各式各样的电商的崛起之后哦，过去中国国内自己大量扶植这种电商销售更为低价，然后更具有，讲好听叫具有竞争力啦，讲的不好听点，其实就是用这种低价然后相对而言品质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产品去做这种网购式的竞争。那这个会改变了，事实上大大改变了中国民众的消费习惯哦。那我相信在美国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观众们会觉得说，诶，美国毕竟它的消费习惯还是习惯去 shopping mall 去购买，它当然会有一些电商的购买形式，可是你很难想象在中国它的整个的消费模式是完全已经走向以电商为主，甚至所谓的这种网络带播直带货直播的等等等等的状况，这些东西是构成刚刚讲的这些大卖场过去盛极一时而现在逐步溃散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消费行为是根本的原因。那第二个，可是这个消费行为后面的一个状况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你不管是这个虾皮也好，或者是这个各式各样的京东也好，这些各式各样的电商的产品，你会看到的是它后面的成本连接的是中国本身本土更为低价更为低廉哦，的产品哦，那样的产品，当然在比价过程当中，你沃尔玛、你家乐福这些外资的大卖场，你再怎么样去购买同样的产品，你买不到这个这样子竞争的产品的价格，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构成另外一个导致整个供应链体系的切割。你本来沃尔玛或者是家乐福或者是乐天的这些供应链体系所提供你的价格，不如提供给中国电商的价格，那当然可能是两种不同体系状况。那这个东西你又间接的构成了这些大卖场宁愿选择撤资中国，因为反正我买到的东西也不足，那不如我转移到其他本身像越南现在看到更加低廉成本的地方，重新再开展出一个新的市场。你要知道越南有超过1亿的人口，它除了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之外，它的旺盛的消费能力也在逐渐的成长当中，所以这些东西都造成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大卖场在中国从盛极一时而转向现在溃败的一个原因哦，这个都其实是其他国家相对而言比较看不到的状况。
嗯，那我们确实看到这些大卖场啊，还有制造业啊，纷纷向越南或者是东南亚更加廉价的这个劳动市场转移。那我们在另一方面呢，越南制造业的技术，特别是在产能方面，和中国相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那美国公司和西方企业要让整个供应链在中国以外实现多元化，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秦鹏先生。
我觉得其实还是需要很多的路走的，因为越南呢整体它的原来的基础还是要弱一些，而且呢它的人口数量要低一些，所以对越南我们说现在谈世界工厂，为时尚早，对吧？它可能还是需要个十几年、二十几年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最终呢是在规模、在质量、数量各方面来讲的话，能够更大的这种去替代类似中国这样一个。但是对中国来讲，我们说更可怕的不是越南一个国家，当就是说印度、墨西哥还有很多其他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都在取代中国，相当于整个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在被快速的拆解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其实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首先是 Richie Winson， 他说中国制造业的衰败根本的原因是基本国策的改变，就是国进民退政策的推进，国进民退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生产质量下降，我是采购商也不会选择国企的产品，肯定要离开中国。还有一位朋友 Wei， 他说 Walmart 在中国的实体超市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关键是沃尔玛在全球采购对中国的出口很重要，现在欧美市场上中国制造的商品比重逐渐的减少。还有一位朋友花花兰，他说沃尔玛多年来占据世界500强企业首位，一个依靠传统零售业能够做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实在是说明沃尔玛的经营理念是一般企业所不具有的，连沃尔玛都撤离中国的打算，可见中共的对外政策的确出了大问题，特别是今年出台的新版反间谍法令外商投资者瑟瑟发抖，谁还愿意和中共合作呢？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曼建造军事基地，如何牵动美军的战略布局。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11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前呢，我们要加一个热点快评，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我们首先来看热点快评。首先来看热点快评。以色列政府22号凌晨宣布批准一项与哈马斯达成的一项为期4天的停火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哈马斯将释放他在加沙绑架的50名妇女和儿童，以换取被囚禁在以色列的150名巴勒斯坦人，并允许人道援助。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还有一位是 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先生，感谢二位。那首先请教姚成先生，这是以哈战争爆发50天以来的首次停火，那面临巨大压力的以色列为什么最终同意停火了呢？
最终停火还是您刚才讲的压力巨大。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个以色列对哈马斯这个要坚决清除这个决心很大，但是呢这场战争呢涉及了很多无辜的一些巴勒斯坦人，这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从这个总局来看呢，总体上来看，以色列不会就这么停下去，他主要的是现在是压力太大，要救人质。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以色列的这个包括这个美国，包括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的一个心愿，就是尽量不要伤及无辜的老百姓。所以这个停火呢也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他绝对不会他永远停下去。他现在只是挤牙膏性质的一个一个的把这个人质给救出来。
那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以色列担心哈马斯会用停火来逃避以军的打击，逃离加沙？您认为以色列的担心有没有道理？
是分两部分来看啊，客观上来看，就是从姚成中校所提到的哦，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愿意达成停火协议，虽然中间的关键是在于人质的返还哦，但是事实上，就如同这段时间这个国际社会给以色列的压力，让以色列需要有一个作为缓冲的这样子的，你说出口也好，或者是一个这个安全阀也好，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这样子看似人道的这个前提之下，双方达成的短暂的停火协议，这个部分对以色列来讲基本上是不吃亏的，因为第一，它缓解了国际的压力；第二，它确实换回了部分的人质；第三，它其实可以重振旗鼓，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的情况。这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哦，那对哈马斯，当然我们基本上应该讲说，对巴勒斯坦地区啦哦，能够换得停火的喘息空间，有第一步，当然就会让他们去思考，会不会有可以往和谈的第二步、第三步去走哦。那当我个人也如同这个姚成中校所提到的，我也不那么认为以色列会如此的善罢甘休，但是谈判的问题就是这样，当你凡事走出了第一步之后，就会留给大家更多的想象，只是这个想象当中，以色列接下来的要价，譬如说你要从和谈，你要从这个停火的4天变成40天，变成永久停火，这个和谈的要价以及国际社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及时的介入跟协调，这个会变成4天能不能延长，能不能有更好的这种停火的发展的主要的关键。是
那再请教姚成先生，这个停火会不会让哈马斯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死里逃生呢？
他只是暂时的会喘口气，但是他估计不会从根本上这个缓解这个以色列对他们的打击。
好，那今天的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感谢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和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成先生的点评。欢迎回来。有消息表示，中国有意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曼建造军事设施，扩张在中东的影响力。彭博社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听取了一份简报，说中国和阿曼的国防官员讨论了相关事务，阿曼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协议，双方同意进一步商谈。有分析指出，这可能迫使华盛顿不得不重新评估美国在中东地区甚至在全球的军事战 战略布局和资源分配，可能会增加美国处理台海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在阿曼设立军事基地的目的何在？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先生。好，首先请教姚成先生，您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阿曼这个国家以及它和中国的关系，它有什么样的战略重要性？
阿曼它是扼守着这个波斯湾的出海口，在波斯湾的北边。它这个国家呢，这个不是很，就是人不是很多，大概有450万人。它的石油出口占世界第25位，它跟中国建交是1978年5月，然后2018年5月呢，和中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它这个国家呢，就是中共以前在它那边进口石油，但是现在要和它建立这个，在它这个地方建立这个，军事基地，这个性质有所改变了。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个军事基地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2017年中共军改完成以后呢，所有的这个海军基地都改为保障基地。中共这个海军走向深南，走向深海，它没有海上远海，它没有保障基地，它根本没办法执行它的作战任务。据我了解呢，这个公开的、明确的，中共准备建立，海外要建立15个保障基地，不是军事基地。它现在的中共的海军，它的这个比如说驱逐舰呐、护卫舰呐这些，它都直接归舰队管，它不是归基地管。现在的不叫基地的，你比如说榆林基地，已经这些部队归榆林基地管，但榆林基地现在成为保障基地。中共现在所有的这个海军基地都改为保障基地，那么如果在海上，增加15个这个保障基地，它就可以执行。现在看，它就可以执行，印度洋到阿拉伯海这一块的随行的军事任务。实际上，中共远远不止15个这个保障基地。我们现在看到它建立的，它有这个。吉布吉的已经建立起来了，下面一个阿曼，阿曼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刚才我说它扼守这个波斯湾石油的出口，它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它和伊朗隔海相望。那中共要是跟伊朗，它是中共的这个叫什么轴心国那个，核心。
好，刚才这个姚成先生的线路有一点点问题。刚才姚成先生说这个准确的说应该叫做保障基地而不是军事基地，可是为什么外界都认为它是一个军事基地？它这个里面确实涉及到中国军方的这个涉入，是不是有军民两用这样的一个以这个军民用来作为掩护，实际上有军事目的？王志胜博士，您的看法？
是没有错。它虽然叫做所谓的保障基地哦，但是这个保障基地到底它的军方的使用的层次有多么的深厚，其实大家是关注的、哦。也就是说，事实上，阿曼哦，刚刚这个姚成中校有介绍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地理位置，它其实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应该这个叫做东南角哦，东南角它扼着这个所谓波斯湾出来，霍姆斯海峡那个转角出来之后。面对南边印度洋的这块是阿曼哦，那往北边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哦，这个沙特阿拉伯啦等等这样的国家，所以它其实是从印度洋过来要进霍姆斯海峡，或者是要从霍姆斯海峡出来转出来的时候，在外海这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呢？因为刚刚讲保障基地的概念，就是事实上美国、日本，应该包括法国这些国家。在阿曼都有建立所谓的类似保障基地的概念，它提供给名义上，好，当然是给民船、给货轮、给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实质上它提供给了这些国家，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它的军舰 的补给、加油等等的一个关靠的重要的据点这个阿曼还有这样的效果。那等于是，如果我要从中东从亚丁湾过红海对不起，从红海过亚丁湾进入印度洋，往波斯湾开，那正是在往印度这个过去的过程当中，阿曼是一个很重要的中继补给点，所以为什么叫保障基地？它保障的可能是军，可能是民，可能是这个在这个海上运作过程当中的相关的资源。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把这样子的东西转变成更多军事用途的做法。等于是当它在这边踩上了一个插旗了之后，它这个立足点只是单纯的保障基地吗？还是会进一步，如同刚刚姚宗孝所提到的，他这几年在跟伊朗的发展，特别今年在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的连结跟互动，那现在又加上阿曼的投资，他在也门的这个介入等等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进一步把这个保障基地就如同吉布地一样发展成另外一个海外的军事据点它可能一步一步像我们讲说切香肠似的，一步发展成这样军事据点。那当它插旗下去，这样子的可能性就开始开发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于外界位于说，中国可能要在阿曼建立一个这样的基地的时候，会感到说，以阿曼的重要战略重要性，会感到说，它未来的发展可能是一个军事的立足点，它不会是单纯的一个保障基地。
嗯，好，那姚晨先生，我也想请教您，刚才王志胜博士说，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所谓的保障基地，它是以这边为立足点，未来的发展可能有军事的目的，您怎么看？
他肯定是出于军事目的的了。
嗯，
他一开始他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先建立贸易关系，在这个地方建立他的根据地，比如说他的一个港口，一个码头，他把他主权拿下来，这个东西他就可以发展他的一些军事目的。那现在看，大家认为中共在印度洋这一块建立了一些基地建立一些保障基地。一共呢，实际上中共现在的建立的基地远远超过10个。就据我知道，就是说，从印度洋这一块，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今天阿曼里，实际上中共的基地已经建立到了南太平洋，甚至建立到了美洲。你比如说古巴，它已有基地了。它这个基地将来会串成一串。就是要保障他的远洋舰队，这个肯定是军事用途的。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串成一串，也就是说是外界所称的中国的珍珠链战略。那我想请教这个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他这个珍珠链这个战略啊？阿曼为什么同意要让中国来建造这样一个港口，这样一个立足点？他希望从中国得到什么？或者说这些珍珠链上的国家希望从北京得到什么？
好，这个问题要分两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先谈这个，我先谈阿曼好了哦。阿曼想要从中国得到些什么？其实就提到刚刚所提到的一带一路上面的经济的利益。可是我相信很多观众们都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一带一路不是在各个国家的运作都已经形同破产？这十年来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一带一路发展的这样子掠夺式经济的真相了吗？看似如此，可是中国刚才强调，中国在今年特别从去年底开始，在沙烏地阿拉伯，在这个伊朗，在中东国家上面的想方设法的重新站稳步伐，重新的在一带一路上面去进行相关的这种经济上的，你说投资或输出或合作也好，它现在的一块重心是过去所没有的，叫做中东国家。过去更多你说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这个待会我们会提到啊，那甚至说这个东南亚国家等等，可是它这两年的重心大量放在中东国家，一部分当然是石油的资源，二方面也看准了它可以协调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伊朗之间的冲突，三方面它也知道这些国家除了石油之外，将来要进行转型，而有需要更多的经济投资，所以这个如果连沙烏地阿拉伯这一个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老大， 或者是伊朗也认为是老大的，这是两个大国都觉得可以跟中国合作。那你想想看，阿曼何尝不觉得说，那既然大哥都可以合作了，我为什么何乐而不为？有要投资我，当然这个开启门来欢迎哦。所以我觉得从阿曼的心态来讲，他是追随着这个沙特阿拉伯跟这个伊朗这两个国家的脚步哦。那回来刚刚主持人讲另外一个问题，那珍珠链战略这为什么对中国来讲阿曼来的重要？所谓珍珠链战略，其实跟一带一路是相连结的哦。那第一个如果你从非洲来看，当然最重要的所熟悉的吉布地，可是从吉布地这个一带一路跳过来之后，其实它就是一个接一个重要的连接的这个重要的港口。可是从吉布跳过来之后，目前就是这个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那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它其实是想要牵制这个阿曼湾跟这个阿拉伯海的北边，然后可是再往过来呢，就是斯里兰卡。哦，过去跟斯里兰卡的已经这个一带一路的工作已经破产了。那斯里兰卡在过去，其实你还有缅甸的这个皎漂港跟这个柬埔寨的这个云壤基地，这些都是哦中国他在进行所谓珍珠链战略的时候一个的港口。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从吉布地到巴基斯坦这中间断了一块，断了哪一块？整个阿拉伯半岛竟然没有所谓珍珠链战略的港口地位。哦，那从巴基斯坦开始一路到这个印度洋，再往东南亚都有。所以今天阿曼这个旗插上去，这个港口插上去的时候，你等于让那个珍珠链啊，从吉布地哦，从红海出来到这个波斯湾哦，然后到这个印度洋，再往到东南亚这边的孟加拉湾，往下南中国海，等于这个珍珠链的连结就更完整了。这个是中国在思考阿曼的一个插旗的主要的原因。换言之，其实大家外界会关注的是中国这一次的在阿曼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基地的设立，除了会不会是他第二个海外军事基地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会不会是构成了珍珠链战略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就在阿曼这一块的港口上面所完成。
那这个中国的所谓珍珠链战略让外界引起很大的担心。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员翟文忠，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一旦中国跟阿曼达成协议，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战略与资源分配。美国也要考虑，万一真正的发生战事，战线会延长，需要的兵力散布到更多的地方去应应，所以会增加处理台湾海峡问题的复杂性。我请教姚成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分析？
中共最终的目的，他是要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他们现在在这个台海，在特别是在西太平洋，他一开始是要跟美国进行点对点作战，那么点对点作战，他根本不是美国对手，所以他要用自己的优势。一个是在把这个点对点扩展成全面的作战，所以他要再把战场全部铺开，主要的是分散美军的这个兵力部署。那个不仅仅是在他在西太平洋他没有办法去完全部署，因为西太平洋这一块，日本的韩国啊都给美军控制了，那么。他现在重点，大家也看到，实际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后面也有中共的黑手。所以中共这些年来在中东这一块的布局，很成功。刚才嘉宾也说了，包括他把沙特和伊朗都弄到一块去了。那现在看，中东这些国家大部分，看上去是中立的，大部分，但是主要的几个国家。都给中共拉过去了，那么毫无疑问，美军的军力一旦分散到中东过来以后，那西太平洋台海这块，他的兵力他就会削弱，所以他的最终目的是全面铺开。我们在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中共打的第一仗不是打台湾，是反介入作战。是不让美国 介入台海作战。那么这样一弄的话，美国就很难用更多的精力去介入台海作战，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嗯，那请教王志胜博士，这个阿曼不仅是中国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之一，它同时也是台湾原油的主要进口国之一。那台湾专家担心，如果中国在阿曼的港口驻军，可以各种的理由来对输往台湾的运油船实施登船临检啊，并将之扣留等等，达到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封锁的目的。您怎么看这样的担忧？
嗯，从风险管理来讲，这件事情是可能存在的。阿曼它虽然不是非常非常主要的台湾的这个原油进口国，可是它去年它的整个对台湾的石油进口占了台湾原油总量的 6.5%。6.5% 啊，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哦。所以如果突然间被封锁了，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哦，这是第一个状况。
嗯，
那但是这样的风险其实必须注意的，因为当如果他在阿曼有驻军，甚至他的军，他甚至可能用各式各样的理由哦，去对台湾的运油船做所谓的临船登检。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哦，把中国的船只往伊朗去运输化学武器原料的那个叫做银河号啊，他也用这个要登船检查的名义扣了33天，但是这样的状况其实是类似变相的经济封锁。哦，台湾担忧是有理由的，不过其实精准的讲法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国在原油上面或者是在天然气上面对台湾的封锁，它的手段很多，所以台湾自己本身要思考好多元的能源的来源。好，那否则像去年这个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他中国实施所谓变相的这种飞弹试射，一定程度也被大家讨论说会不会造成我们未来可能在天然气的进口上面的不足，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台湾自己要做好相对应的风险控管跟能源的多元化的处理。但是换个角度想，从台湾往其他的方向看，中国如果可以和台湾进行这样的所谓的登船检查的制约，那未来中国是不是这种灰色地带的做法，也有可能对于其他中国的，不要讲敌对国，就是这个中国想要这个惩治的这些国家，也用类似的做法来进行。哦，这也是为什么其实这个民主国家们要联合起来，共同来监督中国，或者是共同来抗衡中国的主要原因，因为你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专制国家，他会当他拥有这些权利的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这种灰色地带然后破坏国际游戏规则的手段来对待你。台湾是一个例子，其他国家可能也会面对到同样的风险。
嗯，那我们有位网友 Chike2023 他说，中共的海外军事基地主要是象征性的展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基本没有实际战斗力，属于癞蛤蟆蹦脚面上不咬人，但是恶心，国际社会不能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敌在中南海不在海外基地。我想请姚成先生您评估一下，中国目前的军力到底如何，能否对美国构成挑战？
嗯，他在挑战，但是他现在还是不敌美国。美国在早几年就公开的把这个亚印太地区联系到一起了，不仅仅以前是太平洋，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现在是印太，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中共呢也是有意的在往印度洋这边移动。因为美军在印度洋这一块，在中东这一块，从总体的实力上看，它不像这个西太平洋这块强大。西太平洋这块有日本和有韩国，它很强大。
嗯，
中共在这地方有还是要借助于伊朗，借助于中东这一块。刚才那个嘉宾讲的很好，一个是中东的石油问题，
嗯，
第二个就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交通枢纽的问题。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和美军在进行军事对抗。
好，那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打断姚淳先生了。那感谢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和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以哈冲突关键时刻，中俄为何借金砖来放话，还有阿根廷新政府拒绝金砖，中国面临战略挑战。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一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并参与，我是叶凡，祝你晚安，下次节目再会。